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月3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日领袖峰会石破茂2月7号将在华府会晤川普。
商务部长提名人表态，对华关税应当最高，强化 AI 技术竞争。
川普扩大关塔纳摩湾拘留所用来关押非法移民。
美防长海洛塞斯推动军队改革，强调择优和战斗力。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三，美国总统川普就纽约封口费案提出上诉，并请知名律师事务所苏利文·克伦威尔代表他辩护。这家律师事务所的联合主席吉弗拉表示，曼哈顿地区检察官滥用刑法，针对川普的定罪树立了危险先例，希望上诉能够撤销判决。去年5月，纽约12名陪审员裁定川普34项罪名成立，使他成为首位被判有罪的美国总统。最终，法官梅尔昌判川普无条件释放，没有处以罚款、缓刑或监禁。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强调案件是政治迫害和司法武器化。目前，川普的3名前律师已经进入司法部任职，因此他的法律团队也相应出现变动。
川普总统周三宣布，计划扩建关塔纳摩湾海军基地的拘留设施，最多可以关押30000名非法移民。他表示，这些人是恶劣的犯罪分子，一旦被送往关塔纳摩湾，将难以返回美国。川普周三签署拉肯莱利法案，这个法案以乔治亚州一名被非法移民杀害的女大学生命名，规定涉及偷窃和暴力犯罪的非法移民在定罪前必须被拘留，并可能面临遣返。他强调，部分非法移民的母国拒绝接受遣返者，因此美国需要另寻方案。关塔纳摩湾监狱原为美军战俘拘留中心，因关押恐怖嫌疑人而闻名。川普政府认为，此处适合作为非法移民的拘留地点。国土安全部长诺姆表示，当局正在评估这个计划的可行性。不过，根据现行法律，若无法遣返，政府不得无限期拘留移民。
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周三发布备忘录，宣布将重塑美军战斗力，取消晋升中对种族和性别的考虑，并成立特别工作组，推动择优政策。海格塞斯在备忘录中强调，军队的首要使命是赢得战争，应当奖励基于能力与表现的个人成就。他指示五角大楼在晋升和指挥任命时不再考虑种族、性别或族裔，但对特殊任务可例外。此外，国防部将全面废除多元、平等与包容等 DEI 政策，禁止基于配额的雇佣和晋升制度，并停止军事教育中有关批评性、种族理论和性别意识形态的课程。这项改革与川普总统近期签署的军事行政命令一致，包括开发美国版铁穹导弹防御系统，禁止跨性别者公开参军，以及恢复因拒绝接种新冠疫苗被遣散的军人职务。海格塞斯说，这些措施将确保美军成为全球最强战斗的部队。
据日本媒体周三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与美国总统川普的会晤已进入了最终协调阶段，预计会晤将于2月7号在华盛顿举行，双方将重点讨论安全保障和经济合作，并加强日美同盟。石破茂希望通过这次会谈与川普建立私人信任，以巩固两国在自由且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领导地位。鉴于中共在南海和东海的军事活动加剧，日本将表明与美国共同承担区域安全责任。此外，石破茂也计划向川普说明日本在美国投资和国防预算增加的情况，以回应美方期待。不过，日本外务省尚未正式确认会谈细节，双方仍在最终协调中。
总部位于美国的社媒分析机构格拉菲卡发现，一个名叫垃圾伪装的中共网络水军组织冒充人权组织，在社交媒体煽动推翻西班牙政府。据路透社1月29号报道，格拉菲卡侦测到垃圾伪装的几十个社媒账号，假装是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成员，散播消息批评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对去年10月水灾的处理不力，呼吁推翻西班牙政府。格拉菲卡在最新的报告中说， 这是第一次发现垃圾伪装直接呼吁推翻外国政府。根据公开数据，垃圾伪装活跃于超过50个社交媒体平台，自2017年以来，针对多个国家出击，散播虚假信息，包括在去年美国大选中冒充选民攻击川普。格拉菲卡还表示，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曾经发表报告，指出中共在欧盟国家秘密设立海外警察局。这之后，保护卫士就多次成为垃圾伪装的攻击目标。
川普总统提名的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小肯尼迪周三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参加提名听证会，他回答了有关疫苗、食品安全、医疗保险和堕胎等问题。听证会现场争论激烈，小肯尼迪强调说，他并非反对疫苗，而是支持更加严格的研究和安全测试，并指出自己的孩子也接种疫苗。他的食品安全立场则获得两党的支持，承诺严格审查食品添加剂，并减少政府与食品产业的利益冲突。在堕胎议题上，他支持医生有权基于宗教和道德信仰拒绝执行堕胎手术，并表示堕胎问题应由各州决定。他将于周四参加第二场听证会，参院最终将投票决定是否批准对他的任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商务部长提名人表态，对华关税应最高，强化 AI 技术竞争，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彭博社周三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正在考虑收紧英伟达芯片销往中国的限制，可能将销售限制扩大到特供给中国的 H20 芯片。但知情人士也强调说，相关讨论仍处于初级阶段。H20 芯片可以用于开发和运行人工智能软件和服务，是英伟达为中国市场而设计的降规版，以符合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现行技术出口管制。但是考虑到川普政府才刚刚开始在相关部门增加人手，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对限制措施做出决定。对于这个消息，英伟达发表声明指出，该公司在实施 AI 计划时会与美国政府合作。周三上午，川普提名的美国商务部长人选卢特尼克出席人事听证会时指出，中国公司 DeepSeek 是用美国 AI 模型和英伟达的芯片进行开发，他将会阻止这项行为。
周三，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自动驾驶汽车公司 Waymo 宣布，公司2025年将在10个新城市开始测试自动驾驶汽车，首先是拉斯维加斯和圣地亚哥。这些车辆将由人工驾驶，测试行动不代表一定会在当地推出商业机器人出租车服务。据 Waymo 负责拓展业务的产品经理罗斯介绍，通过这些公路旅行， Waymo 可以借此了解公司的自动驾驶系统如何适应新地方不同的天气条件和地区驾驶习惯。因此，要找的是那些有挑战性、看起来非常不同的地方。拉斯维加斯以它密集的交通和混乱的洛克区而闻名，街道上还有被称为 Bus Dots 的圆形路标石，而不是画好的车道线。相比之下，圣地亚哥和 Waymo 已经运营的城市很相似。罗斯没有透露全部新增城市的名称。 Waymo 计划向每个城市派出至少10辆车，这些车辆将停留在繁华的商业区，因为这些区域是 Waymo 机器人出租车最有可能活动的地方。
周二晚上，路透社报道，据无线网络运营商 T-Mobile 称，苹果公司的 iPhone 设备现在已经有资格测试 SpaceX 公司的星链移动网络直连功能，这个功能可以从太空提供网络覆盖。去年10月份，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允许 SpaceX 和 T-Mobile 在北卡州遭受飓风海林重创的地区启用可以直接连接到移动网络的星链卫星，为那里的手机提供网络。随后SpaceX 和 T-Mobile 在去年11月份获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批准，目前正式开始试用星链移动网络。据 T-Mobile 网站称，该试验提供通过卫星发短信功能，未来还将增加语言和数据功能。 T-Mobile 最初只将几款安卓智能手机列为符合测试资格的设备，但是现在又增加了使用最新的 iOS 18.3 软件更新的 iPhone 设备。据彭博新闻报道，苹果、SpaceX 和 T-Mobile 一直在秘密合作，在最新的 iPhone 软件中添加对该网络的支持。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川普总统提名的商务部长候选人霍华德·卢特尼克在国会参院的确认听证会上发表强硬言论，主张对中国征收最高关税，并强调美国需要保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他还承诺加强出口管制，以防止中共获取美国的关键技术。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商务部长候选人霍华德·卢特尼克周三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表示，他支持针对国家而非产品的全面关税，特别是对中共等对手国家征收最高关税。卢特尼克指出，关税是美国政府维护公平贸易与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他强调，我们可以利用关税来创造互惠、公平与尊重。他还驳斥了关税将推高美国通货膨胀的说法，认为这一观点毫无根据。在会上，卢特尼克还对美国的人工智能发展与技术安全发表看法。他特别提到，中国初创企业 DeepSeek 近期发布的人工智能软件显示出中共可能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美国技术。他强调，他们偷东西，他们闯入，他们夺走我们的知识产权。卢特尼克表示，美国必须采取更强硬的出口管制措施，确保中国无法利用美国技术发展军事和人工智能能力。他承诺，若获提名，他将加强对美国半导体等关键技术的出口限制，防止中国企业透过非法手段取得相关技术。此外，卢特尼克支持建立全球人工智能标准，以维持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他建议美国应采取轻触版的监管方式，类似于美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标准，以确保全球市场接受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关税政策方面，卢特尼克表示，美国应重新评估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他提到，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部分进口商品征收新关税，旨在促使这些国家在非法移民与芬太尼问题上采取更多行动。若顺利获得参议院确认，卢特尼克将领导美国商务部，负责推动川普政府的贸易与关税政策，并直接监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运作。他誓言将帮助美国企业发展，并促使更多制造业回流美国。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周三签署拉肯莱利法案，这项法案规定拘留那些被指控盗窃、入室行窃或商店行窃的缺乏合法身份的移民，包括在美国寻求庇护的移民。请听报道。
拉肯莱利法案是川普第二任期签署的第一项法律，上周三美国众议院以263票对156票通过修订版拉肯莱利法案，为川普总统第二任期重大移民改革奠定基础。法案规定，未经批准在美居留的移民，如果被指控盗窃或暴力犯罪，必须受到拘押。这项法案在众议院和参议院赢得了两党支持。莱利生前是奥古斯塔大学护理学院的学生。去年2月22日，22岁的莱利出门跑步，检察官说他遇到了何塞·安东尼奥·伊巴拉，在搏斗时伊巴拉杀死了他。去年11月法官裁定伊巴拉犯有谋杀和其他罪行，他被判处终生监禁，不得假释。川普和其他共和党人指责前总统乔拜登要为他的死负责，因为伊巴拉曾于2022年9月因非法入境在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附近被捕，当时正值移民潮激增，伊巴拉随后获释，等待移民法庭审理他的案子。佐治亚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麦克·柯林斯说， 假如这部法案当时是国家的法律，他永远也不会有机会杀害他。按照这部新法律，联邦官员将必须拘押任何因为商店偷窃、袭警或打死打伤某人等指控而被捕的移民。这部法案还给予各州总检察长权力，如果联邦政府在移民执法方面有失误或做出某些决定，对各州或民众造成伤害，这些州的总检察长可以对联邦政府提起诉讼。这些失误或决定包括释放被羁押的移民，或者未能够拘押收到遣返令的移民。法案的条款还给予各州一些制定移民政策的权利。多数民主党人批评该法案缺乏资金支持，支持这部法案的民主党人则大多来自五个战场州。他们表示，他们的选民要求加强边境安全，并支持驱逐被控犯罪的移民。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周三指控中国新创公司 DeepSeek 涉嫌盗用其专有技术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引发业界的高度关注。对此，微软与 OpenAI 已展开调查。美国政府官员与国会议员也纷纷表态，认为必须推动立法来遏制来自中国的侵权行为。请听报道。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近日对中国新创公司 DeepSeek 提出严厉指控，称已掌握证据显示 DeepSeek 在训练其 AI 模型时非法使用了 OpenAI 的专有技术。据英国金融时报与彭博社报道， OpenAI 与其主要合作伙伴微软正调查 DeepSeek 是否透过其开发者账户存取 OpenAI 的数据，并利用蒸馏技术进行训练。蒸馏技术是业界常见的方法，通过更强大的模型输出来训练较小的模型，以降低成本并提高效能。然而 OpenAI 强调 DeepSeek 的行为已违反其服务条款，涉嫌知识产权侵权。微软安全研究人员在2024年底发现大量数据透过 OpenAI 开发者账户外流，并推测该账户可能与 DeepSeek 有关。此外，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也对 DeepSeek 的技术来源提出质疑，并怀疑该公司拥有的英伟达高性能显示卡数量可能远超其公开声明的2048张 H800 显卡。这次指控引发市场动荡。 DeepSeek 与上周末发布其 R1 推理模型后，美国科技股大幅下跌， AI 晶片龙头英伟达股价一度重挫 17%，市值蒸发近6000亿美元。投资者担忧美国企业投入巨额资金发展人工智能，却可能遭遇技术窃取，导致竞争优势受损。然而市场在周二回稳，纳斯达克指数回升400多点，英伟达股价也反弹 9%。 美国政府官员与业界人士纷纷对此表态。美国总统川普的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顾问戴维·萨克斯表示，有大量证据显示 DeepSeek 从 OpenAI 的模型中提取知识， OpenAI 不会对此满意。他强调 AI 公司将采取更多措施，防止竞争对手通过蒸馏技术搭便车，以保护自身技术优势。而参议员乔什·霍利正在推动立法，寻求切断美中在 AI 方面的所有合作。据悉，霍利的法案《美国的 AI 能力与中国脱钩法案》将切断美中在 AI 领域的合作，它将禁止 AI 技术对华进出口，禁止美国公司在中国进行相关研究，并禁止美国对在中国的 AI 技术公司进行任何投资。霍利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流入到中国 AI 的每一美元和每千兆数据最终都将被利用来对付美国。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航客机与美军直升机空中相撞坠河，多人死亡。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月3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航客机与美军直升机空中相撞坠河，多人死亡。
本周将有人质被释放，川普中东特使罕见访问加沙。
该公撤回拨款冻结备忘录，川普行政命令仍然有效。
欧盟高级代表卡拉斯示警，要加强应对太空威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首都华盛顿市区的里根国家机场，美东时间29号晚上9点左右发生坠机意外。一架有64人的美国航空子公司 PSA Airline 的喷射机，跟载有3人的美军黑鹰直升机相撞后，坠落在机场旁的波托马克河。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有至少18具遗体被找到。川普总统已经听取了有关坠机事件的简报。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感谢我们的急救人员所做的出色工作，我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表示，陆军和国防部已经针对这起事故立即启动调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美国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将领导调查工作。
川普总统周三签署行政命令，限制19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取得性别转换的医疗程序。这一命令指出，当今美国的政策是不资助、不赞助、不推广、不协助、不支持将孩童从某个性别变成另一个性别的所谓转换，这包含青春期阻断剂、荷尔蒙疗法和变性手术。川普的行政命令同时指出，政府现在将严格执行所有禁止或限制这些有害且改变人生的程序的法律。川普周三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以打击反犹太主义，并承诺将对反犹太的外国大学生及其他人士驱逐出境或禁止入境。川普在新命令中指出，他将延续第13899号行政命令，确保美国犹太人能够获得其他所有美国人一样的民权法保护，特别是在学校和大学校园中，学生们面临反犹太的骚扰。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月29号通过社交平台表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当天撤回了一份暂停联邦政府拨款和贷款发放的备忘录。莱维特说，川普签署要求检讨联邦资金运用的行政命令依然有效，所有机构将严格执行。撤回备忘录可让法院不再审理此案，让政府专注执行控制联邦支出的命令。未来几周、几个月内会有更多行动，以终止联邦资金的浪费。白宫管理和预算局代理局长维斯27号向联邦机构发出备忘录，要求检讨联邦援助款，包括补助金与贷款的运用，以确保符合川普的政策。备忘录原定于28号下午5点生效，有倡议团体忧心后果，向法院提告。联邦地区法官阿里汉赶在生效前发出禁制令，并预定2月3号审理此案。
以色列周三宣布，本周将有11名被扣押在加沙地带的人质被释放，其中周四释放8名人质，周六释放3名人质。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周三则宣布，以色列将于周四释放110名巴勒斯坦囚犯。与此同时，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川普的中东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周三对加沙地带进行了罕见的访问，监督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脆弱停火的执行情况。威特科夫近几周已成为中东外交的主要推动者，他将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周二，威特科夫在沙特阿拉伯会见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内塔尼亚胡定于下周二访问白宫，这将是他自川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首位在华盛顿与他会面的外国领导人。
美国国会参议院周三确认，李修顿领导环境保护局，预计这家机构将大力协助川普总统履行他的撤销主要环境法规的承诺。这些法规的目的在于鼓励使用电动汽车以减缓气候变化。周三，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则是通过川普总统对前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帕姆·邦迪的司法部长提名。目前，邦迪的提名已经提交参议院全体表决， 最快本周内进行投票。邦迪在听证会上承诺将确保司法部的独立性，不会把政治因素带入刑事或民事调查，更不会因个人政治立场而锁定特定人士。邦迪的提名正值川普政府对司法部进行大规模人事调整之际，据路透社报道，已有超过20人被解雇或停职。
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卡拉斯周三表示，欧盟可能会对任何太空攻击进行制裁，并指出俄罗斯在太空的敌对行动。卡拉斯在布鲁塞尔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已经成为混合战争的目标。他向欧盟27个国家发出警告说，必须加强应对太空威胁的能力。卡拉斯说，美国是欧盟在地面上最重要的安全伙伴，我们也必须成为太空盟友。他谈到，太空显然已经列为美国国内议程。川普总统说过，他想将星条旗插上火星。在再次呼吁加强欧盟防御之前，欧盟防务与太空事务专员库比留斯曾提议将各成员国的努力汇聚成一个协调的欧洲太空盾牌。库比留斯周二表示，欧盟必须提高火箭的产量，增加支出并精简市场，否则就有可能让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竞争对手主导这一领域。库比留斯说，欧盟还将提出一项欧盟太空法。他还表示，将着手制定长期愿景，使欧盟成为领先的火箭生产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堪萨斯城爆发大规模肺结核疫情，两人死亡，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周三一致投票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结束了连续三次降息议程。不过美联储也在声明中重申，在较长时间内可能不会加息的措辞。美国财经媒体 CNBC 与法新社报道指出，尽管川普上周表示他将要求立即降低利率，但美联储周三仍然宣布利率按兵不动。川普周三在社交平台真相社群上发文，将 COVID-19 疫情之后到拜登政府执政这几年期间所见到的通货膨胀问题归咎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和美联储。川普表示，他将亲自压低物价，并重申部分经济议题，包括削减监管和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川普在贴文中写道，美联储在银行监管方面做得很糟糕。他说，财政部在本森特领导下将带头削减不必要的监管，并向所有美国人民与企业提供贷款。
随着红海局势逐渐平稳，航运借网消息，著名的海事咨询公司 Sea Intelligence 接到，如果货柜航运公司能够再次安全穿越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这可能会引发价格战。根据海运分析机构 Sea Intelligence 的预测，假如红海航线重新开放，货柜运输的运价很可能在六个月内下降60%到70%。这项变化不仅会改变航运公司的获利模式，还可能使市场回到2023年底的供需失衡状态。The Intelligence 分析认为，船公司为了保住市场占有率，将不惜一切代价接受运费下跌。届时，船公司将面临两难：一方面，客户期望运费能够回归到疫情前的水平。另一方面，航运公司也必须在极度竞争的市场中找到生存空间。
据路透社报道，曾压住中国经济的全球投资者如今正纷纷放弃对中国长线增长的期待，转而采取更加谨慎的策略，更倾向于短期获利而非耐心等待长期回报。去年9月份，中共政府与监管机构释放了刺激信号之后，沪深300指数在短短两周内飙升。然而，北京最终公布的政策却缺乏细节和实施计划，市场因此大感失望。中共仅仅提出推动地方债务重组和扩大融资规模，但是没有具体的落实步骤。根据高盛的报告，去年十月，对冲基金大多在股市短期飙升之后迅速撤离。美国银行对基金经理的调查则显示，仅10%的投资者预计中国经济在一年内会增强。这一比例远低于去年十月份时的61%，而近1/4的受访者选择减持中国资产。 而且即使北京上周宣布要求共同基金与大型保险公司增加股票购买，市场反应依然冷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公安部副部长日前承认，缅甸妙瓦底地区共有36个中国人经营的大型诈骗团伙，总人数超过10万。泰国总理贝通塔将于2月5号到8号访问中国，商讨电信诈骗等议题。请听报道。
泰国女总理贝东塔将于2月5号到8号访问中国，将与中方讨论网络诈骗、旅游污染等议题。先前，中国演员王星经泰国被诱骗到缅甸妙瓦底电诈园区事件，引发中国方面对泰国旅游安全及打击电诈的关注。美国之音1月29号报道，中共当局本想演出一场政府爱惜人民、解救在海外被绑架公民的大戏，但是王兴不小心地透露出与他在园区一起的还有几十名中国人，而且周边建筑里可能还有更多受害的中国人，揭露了更多人被骗至缅甸电诈中心的可怕现象，致使越来越多的网民质疑，在久治不绝的缅甸电诈园区中存在中共的国家角色。泰国民族报报道，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刘忠义周一率领代表团前往曼谷北郊的暖武利府，与泰国科技犯罪调查局官员会面。期间，刘忠义说，缅甸妙瓦底地区共有36个中国人经营的大型诈骗团伙，雇佣总人数超过10万。他还说，不少中国公民被利诱或拐骗到缅甸为犯罪集团工作，部分受害人遭殴打甚至虐杀。中共公安部还提议中泰两国设立相关协调中心，泰国也建议由中方带头举行区域会议，邀请缅甸、老挝及柬埔寨共同解决电骗问题。但前述相关消息至今未见中国大陆媒体报道，只有极少数自媒体引述部分内容，但回避妙瓦底大型电诈集团是由中国人经营等敏感信息。网民怀疑中共公安部官员的说法是否缩水，以及北京是否联手泰国作秀，旨在搪塞中国国内的舆论。还有知情人爆料，缅甸多个诈骗园区的幕后老板是中共国安人员，这些园区多是中共当年的一带一路项目，背后有中共官方的深度参与，甚至是幕后操盘。许多园区使用的电力、网络、银行服务都是中企提供。许多网民直言，缅甸电诈园的幕后大老板就是中共，北京只不过在贼喊捉贼。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堪萨斯州堪萨斯城近日爆发大规模肺结核疫情，至今已经导致2人死亡，并确诊多达67例活动性病例。当地卫生官员和美国疾控中心 CDC 表示，这可能是美国自195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肺结核疫情之一。目前疫情仍在持续，当局已经采取防疫措施，但强调一般民众的感染风险仍属较低。请听报道。
根据堪萨斯州卫生与环境厅的数据，截至1月24号，该州堪萨斯城的怀恩多特县与约翰逊县共记录了67例活动性肺结核确诊病例，其中怀恩多特县占60例，约翰逊县则有7例。此外，还有79例潜伏性结核感染病例，分别为怀恩多特县77例、约翰逊县2例。当地卫生官员指出，此次疫情自2024年1月开始爆发，至今已有2人死亡。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表示，这起疫情规模可能为该机构自1950年代开始记录以来最大之一。虽然疫情仍在持续，但当局认为对公众的直接威胁较低。肺结核是一种经由空气传播的细菌感染疾病，当患者咳嗽、说话或唱歌时，病菌可能透过飞沫传播给周围的人。疾病通常以2种形式存在，活动性与潜伏性。 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会出现长期咳嗽、可能带血、夜间盗汗、发烧、体重减轻等症状，且具有传染性。潜伏性结核感染者则不会出现症状，也不具有传染性，但若未接受治疗，未来仍可能转为活动性肺结核。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指出，全球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结核菌，但其中仅有约 5% 至 10% 的人会发展为活动性肺结核。此次堪萨斯城疫情的确诊数字远超过美国通常的年度病例数，引发公卫单位的高度关注。堪萨斯城大学卫生系统传染病专家达纳·霍金森博士表示，虽然美国每年都会出现零星肺结核病例，但此次疫情的规模显示，防范结核病传播仍是公共卫生的重要课题。他呼吁有长期咳嗽、疲劳、夜间盗汗等症状的民众应尽速就医检查，以确保自身健康。目前，堪萨斯州的卫生官员正在遵循 CDC 的指导，进行疫情追踪与防控措施，包括对高风险人群进行筛检，并提供必要的药物治疗。虽然当局强调一般民众的感染风险较低，但仍建议居民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并在必要时接受筛检，以降低疫情进一步扩散的可能性。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